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继续的求神施恩。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上帝继续的施恩。
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有满心感谢你。
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要满心感谢你。
因为你是一位何等伟大荣耀的主。
因为你是一位何等伟大荣耀的主。
更加我们知道主你何等恩待我们，何等爱我们，到底赐下你独生的儿子给我们。
更加我们知道您是何等的爱我们，恩待我们到底，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
藉着耶稣基督的爱死在十架上，
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
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
凡信靠他的人，
凡信靠他的人
都得着一个的永生与神和好，
都能够得着永生，能够与神和好。
主啊，我们要感谢你。
主啊，我们要感谢您。
主啊，我们更加感谢你，你赐下圣灵，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主啊，我们更加要感谢您，因为您赐下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话语。
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不能够听见，人不能够看见神你的美事。
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不能看见，人不能听见上帝您的美事。
求主你施恩怜悯，今天早上圣灵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来工作，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打开。
求神你今天早上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工作，让我们的心能够被神灵自己来打开。
愿我们的眼睛，愿我们的耳朵被打开，
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耳朵被打开，
使我们真是看见听见，并且能够心里能够接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不但能够听见，能够看见，让我们的心里更加能够接受主您自己的话语。
使我们更加明白，主啊，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何等伟大的神。
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何等一位伟大的神。
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自己怜悯我们。
主啊，我们真的祷告您自己亲自来怜悯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今日嘅经文一齐嚟嘅嚟听神嘅话语，一齐打开以赛亚书44章。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请大家一起来打开圣经以赛亚书44章。
以赛亚书在旧约里面最大的先知书。
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大的一卷这个的先知书。
我们今早能够一起来打开44章，一起来思考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
今天早上我们要透过这一章的经文来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
首先你们听打开了之后，首先你听我用广东话来读1至14节，之后司师传道晓用普通话来读15至28节。
翻到圣经过后呢，我们会呢从44章1到14节先用粤语来念，然后从15节一直到接下去的结束呢，我会用中文华语来念。
读到之后，请留心的听神的话语。
翻到过后，请留心的听上帝的话语。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流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并自称为以色列。第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像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谁用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遂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啊，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是，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羊子，用抛子抛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作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杂树，又取作树和橡树，在树林中制定了一火。他栽种松树，得遇长阳。
这树人可用以烤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软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伏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皮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中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应以色列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能说假话的招头是笑，是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众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塞努斯说他是我的仆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这是神的说话，
这是神的话语。
接着他的仆人先知来向他的子民来宣告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
借着他的先知向我们宣告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所以今早早上我想跟大家借着这一章里面来思考，究竟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知道吗？
今天早上我盼望透过这一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我们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吗？
请问主席都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
刚才呢主席的弟兄姐妹也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
我们知道教会的设立为着爱敬拜荣耀我们的神，
我们知道教会的设立是为了要荣耀敬拜我们的神，
更加我们被拯救出来从黑暗进入光明的时候，我们都是爱荣耀我们的神，
更加我们被上帝拯救从黑暗进入光明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敬拜荣耀我们的神。
因为真是这个全地真是要数说神帝的荣美，
因为全地的确都要数算数说数说神的荣美，
因为一切都来自神所创造的，
因为其实一切都是来自神，都是神所创造的。
但我们知道因着罪的缘故，使到这个全地被这个罪被污秽了，成为黑暗。
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罪的缘故，全地都被罪所污染而成为黑暗了。
我们渐渐的忘记了我们所敬拜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怎样一位的上帝，
我们渐渐的忘记了我们所敬拜所要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真的要再次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思想究竟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真的要再次回到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去思想，去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我首先我们一起去思考究竟我们所敬拜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所敬拜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我们思考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教授慈爱的主。
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位上帝是一位创造救赎还有那爱我们的神，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完整地知道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者，他更加是圣洁的主。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他是一位创造主，他是一位救赎主，他更加也是一位圣洁的主。
我们就 可能我们就停留在我们神是很爱我们的，
可能我们就停留在我们的神是很爱我们的，
甚至乎我们重要的爱呢造成什么成为一个包容我们容忍我们自己犯罪继续的得罪神得罪人的生命当中，
或者我们把这个罪也成为一个我们自己容忍包容我们继续去得罪神得罪人，继续让罪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就扭曲了上帝原本他说他是慈爱的神，但他更加是公义去追求甚至乎我们每一个人犯的错会被追求。
很多时候我们就停留认识在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可是我们却忘记了神也是公义的，我们个人所犯的罪神必追究。
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
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
我自己在我信了主之后呢， 我对我自己的生命我和神的关系我非常之敏感。
当我信了主过后，我对于我自己的生命我与神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敏感。
我相信每一位当我们好认识主真是从这个黑暗里面进入光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
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位，我们如果信了主，我们如何从黑暗进入光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不需要我提的，
我并不需要我提，
是因为当我们一信主那一刻一刹那，圣灵就来住我们的心中，
我们都会知道，因为就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
圣灵晓作继续责备圣圣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
圣灵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做这个责备成圣的工作，
不需要太多别人提醒我们，哎呀宝圣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做，或者不应该这样想，
不需要太多别人的提醒说，宝城你不需要这么做，你不需要这么想。
当我们一信主一刻，我们有圣灵的内住的时候，圣灵不断的提醒，接着祂的话语，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有什么时候我们得罪神得罪人，我们要悔改。
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透过祂的话语提醒我们，什么地方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们需要悔改的。
同时候我们有一些的黑暗的一面，
但同样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些黑暗的一面，
我们不让人知道，
我们不让别人知道，
我们不让神知
道，可能我甚至我们也不要让神知道，
但神是无所不知的，
但是神是无所不知的。
无论你怎样隐藏自己，
无论我们如何的隐藏自己，
神都知道你在哪里，
神都知道你在哪里。
他要晓问，好像问亚当你在哪里，
就好像他问亚当一样说你在哪里。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基督徒也是要犯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神要问我们宝圣你在哪里。
当然基督徒也会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会问说宝城你在哪里。
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但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灵的敏感度越来越因着的时间，我们懒荡，或者是已经慢慢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经过时间的流逝，很多时候我们会慢慢的压制或者不理会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感动。
我们容忍，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包容我犯罪的神。
我们会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容忍我们犯罪的神。
因为我信主二十年了，
我信主二十年了，
1994年我能够在我很后生的时候，我现在都很后生，后生的时候我信了主。
宝生传到现在还是很年轻，他在年轻的时候信了主。
这二十年里面，
这二十年里面，
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工作。
我知道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工作，
使我们的生命更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荣耀神，
荣耀神，
使别人得益处，
使别人得益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黑暗的一面，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黑暗的一面，
我们挣扎，
我们挣扎，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什么容忍，
很多时候我们也容忍，
我们包容，
我们包容，
甚至放纵，
甚至放纵，
甚至乎我们合法化，
甚至我们把它合法化，
将合法化的意思就是说合理化了，
或者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把它合理化。
我们是人来的，我们不是神，
我们会说我们是人啊，不是神，
我们是要犯错的，
我们是会犯错的，
我们就不断的在一些的黑暗一面那里打滚，
我们就继续在自己的黑暗一面不断的打滚。
我们将我们的所敬拜的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扭曲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把我们所敬拜的神所相信的神扭曲成为一个我们心目中的神，
是宝圣合宝圣心意的神，
是一个合宝城心意的神，
合思思心意的神，
合思思心意的神，
合任何在当中的基督徒的神，
和在我们当中任何一位基督徒和我们心意的神。
但我们忘记了神是说话的神，
当我们忘记了神是说话的神，
神是自我启示的神，
神是自我启示的神，
神是永不改变的神，
神是永不改变的神。
我们怎样的处境，我们怎样的 无助，但是我们的神是知道，神晓得怎样去施恩的。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处境，无论我们感到如何的无助，我们的神是知道的，他必然施恩。
所以我们不可以得罪神，
因此我们不可以得罪神，
不可以放纵我们自己，
不可以放纵我们自己。
我们知道有些事明明是得罪神得罪人，我们不可以放纵。
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不可放纵自己。
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很挣扎，我怎样开始，因为没有真的很清楚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进入明白稍后下来我们去理解经文的时候的心境。
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有些挣扎要如何跟大家开始的分享这个信息，因为若没有清楚的开始，我们很难明白继续接下去的信息内容。
我求神给我有些例子，
我求神给我有些的例子，
当然不是特意的，是神真的给我看见，真的也是我自己的负担。
有些的例子我不是故意的，也是呢上帝给我看见，也是我自己的
负担。可能当中有些东西，他说，为什么去看这个例子呢？
可能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会说，为什么要提这个例子呢？
这个例子不是爱针对你，是针对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的人。
这个例子并不是要针对任何特别某个人，而是要针对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的人，
我们知道星期五的时候，英国已经合法化，特别第一对的同性恋的婚姻已经设立了。
我们知道刚刚过的星期五，英国已经正式合法化，通过了第一对的这个同性恋的婚姻，
是成为全世界第15个国家合法化同性恋的婚姻的国家，
是成为全世界第15个国家正式合法化同性恋婚姻的国家。
在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声音，
在当中我们听到很多的声音，
不是 100% 的英国英国的人是支持一个同性恋的一个的婚姻的，
不是所有全部英国的人都支持这个同性恋的婚姻，
但是刚刚是占多，是至 60% 是要支持一个同性恋通过合法化的，
但是有 60% 的人呢是支持这个通过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
我
说
的是同性恋的婚姻这个制度呢，虽然是合英国或者合其他15国家包括荷兰的国家的一个的政治的律法，
虽然这个同性恋的婚姻是和这个国家这15个国家的这个律法，
但是它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律法，
但是它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律法。
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代表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之讨厌到一个地步好爱整死同性恋者，
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的神是非常憎恶、憎恶、憎恨这些同性恋者，甚至要把他们置于死地的神。
如果我们不要忘记的话，
让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
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
他是公义的神，
他也是公义的神。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当有一个凡奸淫的妇女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没有别人可以审判这个妇女。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提到一个被犯奸淫的妇女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有足够的资格去审问这位的妇女，
唯有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他有这个审判的权柄，
他有这个审判的权柄，
他赦免了这个犯奸淫的妇女，
他赦免了这个犯奸淫的妇女。
但是故事事件不是停留在这里，
但是那个故事的结局并不是停止在那里。
耶稣对这个妇女说，
耶稣对这个妇女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从今以后不再犯罪，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换句话，我们的神不是攻击同性恋者的神，
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不是攻击同性恋者的神，
我们的神是爱同性恋者的神，
我们的神是爱同性恋者的神，
但是同性恋的行为必须要得更新，得一个嘅所谓嘅改变，先能够蒙神所喜悦。
但是这个同性恋的行为必须要得到改变，得到更新，才能够蒙神的喜悦。
上帝系冇改变嘅，
上帝没有改变。
我哋嘅上帝唔晓有一日变成一个同性恋嘅上帝。
我们的上帝不会在一日之内突然变成一位同性恋的上帝。
因为在南非，原本我很尊重的一个的教主大教主叫 Desmond Tutu。
在南非有一个我本来很尊重的、很敬重的一位的大教主名字叫 Desmond Tutu。
他写了一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
他要支持同性恋的活动。
他要支持这个同性恋的活动。
他说我的神不是基督徒的神。
他说我的神不是基督徒的神。
因为他说基督徒非常之讨厌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基督徒很讨厌这个同性恋者，
他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宽恕有怜悯的神，
他说他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宽恕蛮有怜悯的神，
但是我们不是能够停留只是宽恕怜悯的神的一个的认识，
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我们的神的认识，是他只是一位怜悯宽恕的神，
他更是圣洁，他不能够容忍有罪的行为在当中的神，
他更加是圣洁，不能够容忍有罪在当中的神。
所以每个人，无论你是同性恋、双性恋，我们都要需要神的救赎。
无论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取向是同性恋或者是这个的异性恋，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救赎。
我们都要需要神的一个的赦免。
我们都需要神的赦免。
我们同同性恋者没有其他有咩可以比他们更好的。
我们并不比这些同性恋者有任何其他更优越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有很多不光彩、不精彩的一些婚姻，有很多的破坏，有很多的一些犯了奸淫 或者是犯了外遇、外或者性、婚姻之前有性关系等等，这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行为，都在当中发生。
因为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当中 也出现了很多神所不喜悦的行为，例如婚前性行为，例如外遇、例如其他等等神所不喜悦的这个的事情发生在婚姻当中。
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所认识的神，不是从我自己所体会出来敬偶像的神。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所敬拜的神，必须要去圣经里面去认识我们应该敬拜怎么样的一个神，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所定出来的一个神。
我们最好爱我们的一些朋友亲人，同时我们很爱他们，但是同时我们更加希望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救赎，得着一个真正的一个医治，同我们一样得着一个蒙恩的道路。
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同乡的朋友，我们是很爱他们，跟他们很好的，可是我们也一样的要用爱把他们来带到上帝面前，盼望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能够同样的蒙受这个恩典之路。
换句话来说，我们的神不是同性恋容忍罪的神，也不是 Desmond Tutu 能够只是包容一个罪的一个神。
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并不是能够认同同性恋行为的神，也并不是如这个 Desmond Tutu 这个大主教所说，他的神是容忍包容罪恶的神。
我们的神是圣经所启示的神，
我们的神是圣经所启示的神。
我们必须要爱尊重我们的神，
我们必须要尊重我们的神，
我们爱荣耀他，
我们要荣耀他，
否则的话我们就自取灭亡，
否则我们就自取灭亡了。
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荣化的敬拜，
明白
人不同各种各类的敬拜，
我们可以有不同各种各样的敬拜，
但是我们所敬拜的主是一位圣经所启示的主。
但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神，
不是我的感受出来的主，
不是我的感受所制造出来的主。
否则的话我们就拜偶像了，
否则
在教会里面拜偶像我们都不知道，
否则我们就成为拜偶像了，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拜偶像了，我们也不知道。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现在打开以赛亚书44章。
现在让我们来打开以赛亚书44章。
在以赛亚书44章里面讲述到有关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
在以赛亚书44章里面讲述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首先会第一点，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呼召我们去敬拜他的神。
首先我们能够从经文里面明白到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神是呼召我们去敬拜他的神。
他是一位心一、真神的一个的、在圣经所启示的神。
他是圣经里面所启示告诉我们是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神。
除了这位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以外，我们不可有别的神。
除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以外，我们不可有别的神。
这个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被禁止，我们被神禁止去敬拜偶像假神。
第二点，我们被神禁止去敬拜偶像假神。
就好像我十诫第二诫命当中，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就好像十诫的第二诫里面所说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所以 在当中我们可以、首先我们去思考，究竟我们所敬拜这位三一真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我们所敬拜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在经文当中 第一节，
从经文当中44章第一节，
向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
这个就是起初的时候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呼召我们去敬拜的神。
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从起初开始我们的神就是那位呼召我们去敬拜他的神。
他就会呼召属他的子民去敬拜他的神。
他是那位呼召属他的子民去敬拜他的神。
我们更加明白到这个不是我的选择的，
我们更加明白到这不是说、我可以选择的，
因为我们都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乃是被上帝所拣选成为他的儿女，
使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
使到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
当我们回应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十分感恩的，是不是？我们怎么去尽心尽意尽力的、啊、去敬拜去爱我们的主。
因此当我们被他所呼召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回应爱我们的神。
所以那天第一节给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一个呼召我们去敬拜的神。
因此第一节给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乃是他呼召我们去敬拜他的神。
更加第二点，他是一位非常之有荣耀、啊、在这个地上的时候非常有荣耀的一个的、啊、显明。
第二点给我们看到，神在地上呢会非常显明他的荣美荣耀。
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第二至第八节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念下去第二到第八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一个位神、啊、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主。
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主。
我这两方面是常常在去当他表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的时候，很常就带出他是一个创造和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一个的属性。
在经文里面，往往向我们描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都会很清楚的带出这两个的属性，就是他是那位创造的主，还有呢，他是这位永远不改变的神。
特别创造天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属性呢，是每一个信徒，特别是这个犹太人的背景当中，他们很清楚的。因为起初的时候，上帝创造天地，我们在这里创世纪一直被他们看到他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创造主。
神是创造的主呢，是在所有的基督徒当中都应该很清楚很清晰知道的、啊、包括犹太信徒，他们都知道从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记载了神是创造天地的主。
第六至第七节的时候，更加显明给我们知道他更加 是我们的救赎主，同埋系永活的主。
第六和第七节更加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位的救赎主，他是永远活着、永活的神。
呢几方面，呢几个属性当中，
这几个的属性当中，
俾我哋睇到我哋嘅神系好荣耀嘅。
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很荣耀的。
没有人，没有其他嘅神同佢相比。
没有其他的神明可以与他相比。
所以第七节嘅呢个嘅第前面嘅时候，可以睇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谁能像我？
因此，在第七节的上半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谁能像我？
他描述了他自己是怎样一位的神的时候，
他描述了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后，
讲谁能像我？
神说：谁能像我？
就是同其他的神明做一个的对比，
就是神把他自己与其他的神明做了一个的对比，
有没有啊？
有吗？
第八节讲，
第八节说到，
没啊，没有一个。
他说没有一个真神，没有。
我们的神，万军之耶和华神，他继续地讲，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
我们的神万军之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
所以在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一位真是创造、救赎和永活的神，是没有其他的神明可以跟他相比的神。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明白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一位创造的主，他是一个永活的神，他是一个救赎主，没有别的神可以与他相比。
但是你要且慢，
可是你可能会说、啊、等一等，
其他宗教的一个的、所谓的神明都有一个的创造、救赎、永活的一个的属性啊。
你说啊，可能其他的宗教里面他们所信的神也有这个创造、救赎、永活的属性，
但是我们再仔细去留意去观察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仔细的去留意观察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空虚，
我们会发现到那一切都是虚空的。
怎样讲呢？
如何说呢？
我们看到这个创造天地的主，
我们看到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是没有受人所造的一个的形象来表达的，
是没有受人所创造出来的形象去表达的，
因为他是创造的创造者，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位创造者，
不是被创造的一个的物，
他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创造物。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当我们所认识的一个的创造主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时候，就表达出他是 与其他的神明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很清楚的向我们显明启示，他是那个创造万物的主的时候，就向我们表明了他跟其他的神明有截然不同的不一样的地方。
他的救赎的工作是其他的宗教人士都十分之敬佩的。
他的救赎工作是其他的这个宗教或者宗教人士都知道并且十分敬佩的。
有没有可能啊，一个公义无犯罪的一个耶稣基督为有罪的人牺牲他自己？
怎么可能呢？因为公义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世人的罪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呢？
这个的救赎主是没有其他的神明可以相比的。
这样的一位救赎主是没有其他的神明可以与他相比的。
他是永活的主，我们更加知道他三日后复活，给我们知道他是昔日、今日、以后继续的永在的上帝。
他是永活的神，他不但死了，更加是三天后复活，是这个昔在、近在、永在活着的真神。
所以他是永活的神，
因此他是永活的真神。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第四个属性，
我今天要分享的第四个属性，
或者是更加看似他自己的一个他自己的神性
是更加显明神自己的神性的一面。
他是一个奥秘的神，
他是一位奥秘的神。
怎样说呢？
如何说呢？
他就是一位三一真神，
他是一位三一真神。
所以在经文当中虽然没有仔细的给我们看到他就是三一的真神，
虽然在这个的经文当中并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他如何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
但是 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说话。
可是整本的圣经当然都是神自己的话语。
在以弗所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个的真理，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这个真理，
特别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五至第六节，
这里讲
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神万有的父只有一位，他超越万有，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
特别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说到，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神万有的父只有一位，他超越万有，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
正话我们知道，正话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都有给我们知道，当创造天地的时候，没有其他的神明与我们的主同在。
就如刚才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的时候看到，当神起初创造万物的时候，没有其他的神明与神同在。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只有一位。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只有一位。
但是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主也是谁啊？
可是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位的主也是谁呢？
特别
是
多马他自己察觉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就表示耶稣基督也是那位主那位神。
特别在多马当耶稣基督复活向他显明的时候，他跟耶稣说我的主啊我的神，也告诉了我们神不但是这位的主，他更加是你的神。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创造天地的神也是耶稣基督，也是那位那位的神。
因此给我们看到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也是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位的主。
更加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圣灵也是神自己的一个的位格。
更加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到圣灵也是神自己的位格。
所以我们是信的是一位的神。
因此我们所相信的是只有一位神，
就是圣父是神。
因此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是圣父是神，
圣子耶稣基督是神，
圣子耶稣基督是神，
圣灵也是神，
圣灵也是神，
但不是三位的主三位的神，
但这不是三位的主三位的神。
我们只信一位主一位神，
我们只信一位的主一位的神。
这个就是奥秘了，
这个就是奥秘了。
你说一加一，一加一不等于三吗？
你说一加一再加一不是三吗？
为什么是一呢？
为什么还是一呢？
这个就是奥秘了，
这就是奥秘。
因为他所启示给我们自我，他是自我启示的神，他给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因为神向我们自我启示显明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他说一信，
他说一信，
信什么啊？
信什么呢？
我们知道我们在使徒圣经里面我们都说我信什么 我信创造天地的上帝哦，全能的父哦，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
就像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我们基督徒所宣扬的信仰告白说，我信这个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
但是不是信三个神，
但不是信三位的神，
我们信是一个神，
信的是只有一位神。
这位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这位的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说洗礼只有一个，
他说洗礼只有一个，
我们是奉什么名来受洗的？
我们是奉谁的名来洗礼呢？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
乃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行洗礼。
我们知道不是受三个洗，
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受三个的洗礼，
不是受洗被圣父，受洗被圣子，受洗被圣灵，我们成为有三个神的这个儿女，
并不是说我们个别借这三个不同的圣父圣子圣灵洗礼成为三个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
我们洗礼只有一个，
我们的洗礼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自我启示的神，是不能够给我们想象出来印象出来的这个神。
这个按照圣经上帝向我们自我启示的这位的神，是远远超越我们自己的思想印象所能够去制造出来的神。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三一真神，
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
超越我们所想所想的，
他是超越我们的思想所能够明白
我们所想所想的，
我们所想我们所想象的
就是偶像，
就是偶像了。
你所想象出来嘅耶稣或者所想象出嚟嘅上帝，耶和华上帝都是偶像。
如果我们自己制造出来、想象出来的，往往都是一些的偶像。
无论佢系讲系耶稣或者系佢系耶和华神，
无论我们把这个想象出来的东西看为这个就是耶和华，这个就是耶稣，
佢都是偶像。
他其实就是偶像。
我哋必须要顺服圣灵嘅呢个嘅启示，藉着神嘅话语启示俾我哋知道，佢系一位自我启示嘅神，我哋不能够制造偶像来敬拜他。
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如何向我们自我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来敬拜他，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
所
想的来敬拜他。
所以
圣
话已经问了，耶和华神说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
因此在这里经文自己也说了，说神说除了我以外难道还有真神吗？
除了这个创造天地的主、救赎者、永活的主、三一真神的主以外，还有其他的神吗？
除了这位的创造主，除了这位的救赎主，除了这位永活的主，除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还有别的神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但是人却制造了很多的偶像，
可是人却自己铸造了很多的偶像。
44节第十节一直下去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描述到制造偶像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描述。
从44章的第十节开始，经文给我们看到，人按着自己的方法制造了很多的偶像。
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
啊，我们可以人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神明。
哦，在迦南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偶像。
在迦南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偶像。
最出名是巴力。
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巴力。
更加在再出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赛亚所描述的这些偶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这些偶像被制造出来。
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明白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偶像被制造出来。
有一棵树，
他说人看见一棵的树，
哦，他就怎样去斩下来，
他就怎样把它砍下来，
斩下来之后我们烧火来烤东西，
啊，他砍了那把树，砍了那个树过后呢，他用来，啊，烤火，
哦，烤饼，烤饼，
或者烤饼来吃。
我们知道他还可以被他身可以暖，
啊，甚至自己取暖，
剩下的，
剩下的，
啊，整一个偶像来拜一下，
啊，就做一个偶像来拜一下吧。
哇，你说哇，你说他说什么？做了之后他做了什么？叩拜并且祈祷说，
他做了之后怎么样呢？他自己就叩拜向他祷告说，
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啊，求你拯救我，因
你
是我的神。你
不要笑，
啊，你们不要笑哦！
我哋未信主嘅时候，我哋都系咁噶。
可能我
哋制造好多嘅偶像，我哋合我心意嘅偶像，希望佢能够拯救我。
我们制造很多偶像，我们去敬拜很多合我心意的神，希望他能够救我。
喺18节一落去嘅时候，就俾我哋知道佢哋嘅眼睛、佢哋嘅耳朵都被迷失咗。
从18节接下去，给我们看到经文描述说，这些人的眼睛、耳朵都被塞住了，
不能够看见，不能够听见。
他们都迷失了，不能看见，不能听见。
你今日笑嘅，
你今天笑的，
也是当时以赛亚先知所笑的，
也是当时的以赛亚先知所取笑的。
但是当我们没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制造很多的偶像来敬拜所谓的上帝。
可是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工作，我们岂不也像他一样在我们的心里面制造很多的偶像来敬拜呢？
我只是提一个的例子，
我只提一个的例子，
这个偶像他们真的到一个地步，他们十分十分的敬虔的去敬拜这个偶像。
我只提其中一个的偶像是他们十分敬虔的去拜的。
你看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看第九，念第九节。
制造一齐，一二三，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俾我哋知道，佢哋所喜悦嘅，
经文给我们看到他们所喜悦的，
喜悦乜嘢啊？
他们喜悦什么呢？
喜悦佢所敬拜嘅偶像啊！
他们喜悦他们自己
所敬拜的偶像。
好似
我哋敬拜我哋嘅神嘅时候，我哋有感动，我有感触，我哋系好喜悦、欢乐嘅去敬拜我哋嘅神啊！
就好像刚才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感触，我们很喜悦的时候，我们喜欢去敬拜他。
呢啲制造偶像、敬拜偶像者，佢哋也是咩啊？好喜悦嘅敬拜佢哋所制造嘅偶像啊！
这些制造偶像的人也一样，他们很喜悦去拜、去敬拜他们自己制造的偶像。
但一切都是虚空，
但一切都是虚空，
都是无益处，
都无益处，
并且系羞愧的，
并且是羞愧的。
特别你留意羞愧呢个字出现嘅时候，都是同一啲拜偶像者一齐进行嘅。
特别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羞愧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都与这个拜这个偶像者呢是有相关联的。
你什么时候你羞愧呢？
什么时候我们羞愧呢？
你觉得你所敬拜的神很失败，
就是当你觉得你敬拜的神很失败，
你觉得哎呀我不敢认啊，我是信耶稣的，
可能你说啊我不敢承认我是信耶稣的、
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羞愧的意思就是说很怕别人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
羞愧就是说我们很怕别人知道我们是
信耶稣
的、
哎、信耶稣的人，哎呀这些有病的人啊，就来什么啊，哎呀好惨的人啊，好像宝成那样啊，好有心灵有啊，以前在我的相片那些抑郁啊，那么信信靠的神啊，哎呀好羞愧啊。
啊，可能有些人认为信主的人都是那些可能啊很失败啊，或者啊心灵自己有很多问题啊，很多压抑忧伤的人啊才信主的，因此我们感到很羞耻。
这个就是这样形容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的偶像不能够看见，不能够听见，不能够说话，不能够行走，因为是偶像来的。
可是经文如今描述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对于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偶像感到很羞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不能听、不能看、不能想、不能行走。